Hello， 大家好，你收听的是由洞见国际事务评论所制作的 Podcast《洞见国际重磅消息》，这是我们第34集的 Podcast， 我是李厚颖。那今天呢，今天的这个前导的音乐哦，比较奔放一点，它是由 Cemetery Man 所制作的《Set These Hills on Fire》。那今天呢，我们想要聊的主题哦，其实也跟这个音乐一样的慷慨激昂。那其中呢，我们要介绍一部电影，以及顺便聊一聊美国这两天才发生的哦，在亚特兰大发生的疑似针对种族所进行的这个凶杀案件。那虽然说我们目前还并不清楚，这要特别澄清，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100%肯定这个犯案的动机。不过呢，跟亚裔相关的这种仇恨攻击事件呢，从2019年到2010年之间呢，2020年之间呢，实际上是也增加了150%哦。所以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其实很多人都跳出来哦，强调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对我们必须要重视，就是亚裔遭受到歧视以及被攻击的这样子一个状况。好，那另外一部电影呢，就是讲的是这个黑人。平权运动的一个主题，然后这部电影呢是犹大与这个黑人弥赛亚。好，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就再听一下这首歌吧，《Set These Hills on Fire》。OK， 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开始咯。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就是这两天所发生的这个亚特兰大的这个凶杀案件哦，攻击案件。那首先呢，是目前逮捕的嫌犯是一名21岁的这个男子。那他呢，涉及了这一系列这个枪击案件哦，连续对几个受害者，目前知道的都是亚裔。进行了枪杀。那这些遭受枪杀受害的人他们都是在这个按摩店里面，可能是在按摩店里面工作啊。那至于为什么都是亚裔，那有一个部分原因是说，因为这个在亚特兰大这边大部分的这个按摩店都是由亚裔的人口，亚裔的人种来在里面工作。所以呢，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这些人遭受攻击，是不是因为种族的歧视，这件事情我们还不100%确定。好，那不过呢，由于这件事情的高度相关性呢，那我们很多这个美国的这种亚裔的这个团体都已经跳出来特别想要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到，在美国从这个疫情爆发以后出现了非常多仇亚的这种暴力犯罪那像我们刚刚讲了，从2019年到2020年之间呢，美国仇亚的暴力犯罪案件数量同比激增了150%那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其实呢，在身边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不经意的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种族有一些可能刻板印象。那这种刻板印象呢，不见得严重到仇视或者是歧视的程度，但是呢，这都是一个开始，所以非常非常重要。那所以我在这边也是呼吁大家请不要再讲什么武汉肺炎了这件事情也在美国已经引起了非常非常严重的这种对亚裔人口亚裔人种这种仇视的状况。所以我们其实还是必须要非常非常注意虽然你觉得这个用词可能好像不是那么样的特殊，但实际上造成的结果其实是你有的时候你无法想象到的。好，那我这边呢也就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在美国的经验，那遭受到可能是种族歧视或者是攻击的状况首先有一次是我在这个就是在买菜那个时候当然是有开车嘛，到郊外去，然后我们买菜。那在停车场走路的时候，正要进这个超市，那就有戴口罩嘛。那 有一位白人男性，他就一边在滑手机，就是慢慢走过来，可能就是远远的靠近我。那还差了哇，还差了大概六步以上的距离啊，绝对超过这个 six feet， 就是社交距离的这个范围。那他才突然回神，哦，他刚在看手机，突然回神看到我。他看到我以后呢，就突然退了两三步，哦，那然后就转身就走了，哦。那这种是非常非常细微的，这是一种非常细微的动作，它甚至不涉及任何言语。但是你基本上你是完全就知道，就是说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啊？那当然你也可以说我可能太过敏感哦，但实际上就是这种东西，其实种族歧视的事情，如果说同样一件事情发生在台湾，那我可能就不会觉得我被种族歧视，对吧？因为我就是多数啊，对吧？我何来被歧视的道理？但是在当时那样子环境底下，基本上我处的地方是一个几乎全部都是白人的一个环境里面，那所以呢，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在这样子的环境跟氛围底下，再加上你看到他的表情，你看到他的动作，你的感受是非常明确的。好，那这一个，那有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更严重了一点。那个时候我是在纽约，就在我住家附近。那时候当然天色已经有点黑了，那我就是走在路上。那后来呢，就被一群这高中，大概应该是高中的屁孩吧，那他们呢，其实他们可能我依照我自己的目测判断，他们大概是黑人或者是非裔的族群，那他们就走过来，然后呢就对我开始怒骂，他就说什么死亚洲人啊，臭亚洲人什么之类的。好，那讲完了以后呢，还对我开始出现，就是因为是一群人，所以他们就开始对我说，要就是要抢劫，要抢我东西这样子。那我当下其实那种感受是非常非常愤怒的。好，那各位可以想象，就是说其实你如果说是要犯罪的话，为什么你就是挑亚洲人？有几种可能性，一个是你真的很讨厌，另外是你觉得他们就是好欺负。那我觉得在我那个经历当中是两者都有的。那心中觉得的不爽就有两种层次，一种是自己对于当前的处境无能为力，因为我身上没有任何武器，没有任何防身的工具。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很难去做些什么。那后来呢，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我立刻去这个 Amazon 就订了一把小刀，后来就随身都带在身上。好，这种感受是非常非常的影响深远的。好，那第二层的感受就是说，我对于我身为亚裔的这个身份，在这个社会当中被当作一个就是好欺负的对象，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愤怒。感觉好像就是你身上挂一个招牌，就是我好欺负，所以来欺负我这样。那这件事情呢，的经验让我深刻的感受到，就是说为什么在美国社会当中，你作为一个少数族裔，你必须要团结，而且你必须要针对你受到侵犯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你必须要非常勇敢的发声，而且非常强力的回应。否则的话呢，久而久之，别人对你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说你是一个非常好讲话，讲好听是好讲话，但其实就是好欺负的一个主意，那这样子其实是非常的糟糕的，所以身在台湾，如果你身在台湾，或者是你所处的社会，你是属于多数的族裔，也希望你呢能够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些种族歧视啊，或是不自觉的一种刻板印象。像之前呢，在几个礼拜前，台湾的这个UBA 就是大学联赛打篮球比赛当中呢，我记得是世新大学有一位已经规划为我们中华民国公民好的这个球员，他叫阿巴西。那他本身当然是一个黑人，他的父亲来自应该是非洲哦，他的父亲来自非洲，然后呢他的母亲是美国人。那在台湾长大的阿巴西，他其实国语台语都讲得非常好。好，那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对手是台湾师大 台湾师大其中一名球员呢，因为比赛很激动吧，那后来就跟阿巴西起了这种口角冲突，就直接骂他黑鬼。哦，那这件事情呢，最后呢，其实感觉是有点不了了之的哦，因为最后就是讲说，哦，球员已经道歉了，那事后呢也并没有所谓的禁赛或者是非常非常严厉的谴责。哦，那当下我看到这样的状况，因为我自己人在海外，我感受过被歧视的感觉，因此我看到那个画面我更加生气，就是说我自己被在海外曾经有过一些不舒服的待遇，而我更能体会当那些人他们在台湾我的家乡却没有被温和的对待，没有被友善的对待的时候，哦，我自己心中的感受是更加生气的。哦，所以当时我其实心里是也非常愤怒哦，就是说没想到我的家乡竟然也会做这种事情。好，那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啦，就是希望大家呢真的这件事情非常要注意一下。好，那讲完这个呢，我来介绍一下呢我最近想要介绍的一部电影哦。这部电影其实非常有趣，非常非常好看，然后呢刚好呢跟种族这个权利啊平权也是有那么一些关系哦，在时间上面非常的刚好，那我就来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呢，叫做《犹大与黑弥赛》哦，这是中文的翻译啊。那它的英文本名呢是《Judas and the Black Messiah》。那这部电影呢，它目前在美国的电影院上映，那在之前呢，稍早之前也是在 HBO Max 的这个串流平台上映一个月，所以所有会员都可以免费观看。那但是目前呢，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如果你是用 HBO Max 平台的话，你可能目前暂时看不到这部片了，可能要等到这部电影下档之后呢，它才会回到 HBO Max 的平台上面。不过如果你对这部电影有兴趣的话呢，我相信呢，不管你去电影院或者是你要去找其他的来源哦，这个东西我无法不能在这边做推广哈，不适合在这边做说明，不过大家都会自己知道哈，如果你想要看电影但是你所在的国家没有这部电影那该怎么办，好，那自己想办法。那不过这部电影我非常非常推荐。那基本上呢它的性质是怎么样呢，我如果这样举例的话，就是说第一个它讲的是跟种族平权有关，哦，它是一个黑人的民权运动。那但是呢它的剧情上面融入了类似这个无间道的这种卧底啊的这样子的攻防，哦，那所以我觉得剧情本身非常精彩的，非常值得一看。那这部电影呢它目前得奖与入围的记录我其实都非常非常的这个斐然啊，奥斯卡获得这个最佳影片的提名，那金球奖呢是最佳男配角。那这个男配角到底是谁呢？男配角其实是这个就是黑弥赛本人啦，哦，就是这个民权运动的领袖。那他就那这个演员他是丹尼尔卡鲁亚。那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的话呢，那如果你有看这个Black Panther， 就是这个 superhero 这个漫威里面这个 Black Panther 里面呢，其中他就演这个护卫的角色，护卫首领的角色，所以各位去看一下他的照片应该就会知道了。好，那这部电影呢它主要在讲什么，它其实在讲这个1960年代的一个民权组织的这个领袖，哦，他是黑豹党的领袖。那这位领袖呢他的名字叫 Fred Hampton，哦，这是由真实事件改编。那这个 Fred Hampton 呢，因为他有非常强的煽动能力，他有非常强的这种组织能力，那对于这个社会的这个民权意识有很明确的这种宣传的效果。但是在当时冷战的环境底下，这个 Fred Hampton 呢，他使用了这些左派的思想，他甚至直接引用毛泽东啊的一些理论啊，然后去宣传某一种革命，哦，他基本上是一个革命思想，他自称为革命者。那甚至呢在很多演说当中也公然的去鼓吹去说，哎，要这个就是攻击警察，或者是去杀猪啊，这个猪就是猪警察，这样就是对于这个黑人以及弱势族群，哦，非常不好的这些警察。 所以各位可以想象，就是这样子的行为哦，在当时冷战的环境底下 ，FBI 是绝对不会做事的。当时的确也有这样子的种族歧视的问题哦，因为他是黑人。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革命倾向，以及他引用了这种左派的这种左派的这种思想。那在这种反共的这样子的环境底下呢，他就被列为重要的这个调查对象。那在电影的一开始呢，这个有一个黑人哦，他其实是主角，就是 Bill O'Neill。这个角色 ，Bill O'Neill 呢，他其实电影的开场很有意思的是一个画面，就是说一个远景，他在问这个 Bill O'Neill， 你为什么要伪造 FBI 的证件？因为他被抓到说伪造 FBI 的证件，然后用这个证件来偷车，哦，他就跑去黑人的酒吧里面，然后说他是 FBI 的，然后呢就对这些里面的黑人搜身嘛。那收到这个车钥匙，他就说你这部车是偷的，于是他就把车钥匙拿走，就把车开走，然后他就被抓了，对吧？好，那这个 FBI 的警探他就问说，哎，那你为什么要这个就是伪造 FBI 的证件？那 Bill O'Neill 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弄到一把枪，但是呢 FBI 的证件却非常少有，而你持有 FBI 的证件，在黑人的社区你非常吃得开，没有人敢动你，因为 FBI 背后是一支，这个证件的背后是一支庞大的军队。哦，这个场景让我非常印象深刻，就是它凸显出来当时 FBI 在的执法，以及它在黑人社群当中那种非常非常强悍，然后被惧怕的这种形象。好，那这个 Bill O'Neill 呢，就因为他被抓了，他就警察就以此为威胁，就说好，你现在偷车，你现在伪造证件，偷车可能关你几个月，但是呢伪造证件你要关15年。那你现在有一个选择，你可以帮我去渗透到这个 Black Panther 这个政党里面，去监控这个 Fred Hampton 这个人。于是呢这个故事就开始了。那在那样子的时空背景底下，我们刚刚提了冷战的时空背景底下，黑人的恐怖分子，这是电影当中一个场景，这个 FBI 的可能是 director 或可能是老板，他就说黑人的恐怖分子啊，其实会比中国或者俄国人更难以对付。那个时候中国人跟俄国人就是共产势力，为什么？因为黑人恐怖分子在美国社会里面，他所制造的可能的颠覆的能力呢，会远比啊你从外面的势力来的强。那这样子讲，当然是一个你说他是恐怖分子，那他到底是不是恐怖分子呢？Bill O'Neill 在电影当中他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他去看了这个 Fred Hampton 他做了什么。他做的东西都是这样，就是这种募款，然后呢去提供小孩子免费的早餐。然后呢去到处做演讲，然后想办法团结更多的这个黑人，因为感觉都非常的正面。那所以呢，这当然也对 Bill O'Neill 就是中间是有一个这种，就他不知道他到底应不应该要去对这个扮演这个 Judas 的角色，犹大，就是背叛这个组织的角色，他其实有一些挣扎。那不过你如果看一下这个电影的，如果有机会去看这个电影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组织它其实也是一个军事化的训练当中呢，他们里面呢不管是组织的严密程度，然后呢他们引用这个毛泽东的理论来讨论说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事情，他就说有一个最有名的话，就把它拿出来讲，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只是不流血的战争。换句话说呢，他的理论就是说，这些美国政治人物，有白人为主的，他们掌控了这些制度，他们玩的是政治，好像都不流血，但实际上呢，是在对我们这些弱势黑人发动战争。那我们有什么样最致命的武器能够打赢这场战争呢？就是人群，我们要靠数量取胜。所以这当然没有讲到说要用暴力啊，这当然都没有，那是说要靠人群，人群取胜。 不过它本身的这个组织纪律又都是跟军事组织一样，它做一些军事的训练，然后呢，他们的卫队都持有枪支，哦，那这当中的矛盾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烈，因为你看到他是一个这么样的，就是有魅力的一个领导人物，哦，那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对于一个领导人物来说，他要能够吸引到这些群众，他难免必须要使用一些情绪化的一些字眼，或者是煽动性的言论，否则的话呢，就是人们无法买单。那其中他们又用了一个这个毛泽东的理论，就是这个其实就是共产党的正反合啊，就是他说，欸，你要制造矛盾，你要团结这个敌人的敌人就是你的朋友。然后你要替他们制造矛盾，最后把他们吸引过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鲜明的。所以当他在运用这些话去团结到更多的团体的时候，就展现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效果了。他呢有一幕非常非常鲜明哦，这个 Fred Hampton 他带了他一群小弟跑去这个一个南方邦联支持者的集会。那这个南方邦联支持者是怎么样呢？各位知道，就是美国南北战争当中，南方是支持蓄奴的那一方。所以呢，在近代的美国，只要你看到挂邦联旗啊，那大多数都是会比较偏向白人，然后大多数呢都有很高的几率是具有这种对黑人的这种歧视，或者是说黑人组织基本上看到这种邦联旗，他们会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一种歧视跟攻击。那他们就跑到这个南方邦联支持者集会当中呢，他目的要干嘛呢？欸，原本以为他是要去 他是要去跟人家起冲突，但其实不是。在那个场景当中，就是一群黑人跑进去，那看到的这个会场当中挂着这个南方邦联的旗帜，其中呢有一位这个黑人跟过去的这个小弟，他说，我没看到什么旗子挂着，我只看到我的叔叔吊死在树上，而一群白人在那边大笑。那这个时候呢，白人的主持人呢，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站在对立的层面哦。他回应：“我们也许过去压迫了你们很久。”那他话还没有说完呢，台下一位观众就忍不住了，他特别强调说：“我们没有压迫任何人，我们只是贫穷的农户。”哦，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他铺陈出来的是一个当时的背景，就是说，其实很多南方的这些白人，他们在南北战争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也都只是贫穷的农户，而奴隶是他们替他们工作的人，只是他们上面都还有更大的地主，他们有点像佃农。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位黑人老大，这个 Fred Hampton， 他就开始讲了。那如果监工，也就是这些白人农户，如果监工跟奴隶一起团结起来，割了主人的喉咙呢？于是老大就开始演说了：为什么大家都缴了税，却只拥有很烂的教育？然后纳税人的血汗钱却拿去付那些猪的薪水？哦，他说这些猪当然就是这些既得利益啊，或者是歧视或剥削人们的这些这个白人为主的这些中上阶级。所以从这里你们又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Fred Hampton 他左派的这种性质，割了主人的喉咙，这本身是一个非常暴力血腥的一个描述。然后呢，他又去用所谓的敌人的敌人就是你的盟友，他怎么样去团结这些白人，理论上是完全对立的，但是他却找到一个切入点，就是其实你们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弱势的族群，你们只能拥有很烂的教育，然后你们乖乖缴纳税钱，每一分钱都会被课，却被拿去这个付给这些剥削你的人哦当薪水，你花钱给他们，让他们来宰制你哦，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煽动性的。这部电影他拍的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呢，就是这位这个 Fred Hampton 的演技。他之所以会获得这个最佳男配角，就是因为他把这种具有煽动性的这种演说讲得非常非常演得非常非常活灵活现，哦，个人非常非常推荐。那最后呢，他怎么样说服这些白人呢？他说，如果这栋现在我们所在的这栋建筑烧了起来， 你最在意的会是什么？是水与逃难通道，而不是你跟我之间的政治立场或者文化差异。那现在这个国家正在起火，在我们把火扑灭之前，没有任何事情是有意义的。就这样，他突然之间把两群群众之间的矛盾转换成了那个互相团结的理由，然后要团结起来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好，那Fred Hampton 呢，他实际上也用类似的手法团结了非常非常多不同族裔的群众，然后他创立一个什么彩虹联盟，表示要不同颜色嘛。那这样子的声量啊，当然是引起了 FBI 很大很大的这种注意。最后呢，他使用了偷窃$71的这个冰淇淋当理由，把这个 Hampton 关入狱了。好，那事实上的史实到底是怎么样呢？我看的这个目前查的这个维基百科哦，并没有看到有关进去的这件事情。但是呢，历史上面呢，是这位 Hampton 他就是跑到加州去去商谈一些其他的运动的事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发生了一些口角冲突，因为呢 FBI 呢跟这个黑豹党之间的摩擦越来越严重，开始出现了某些擦枪走火的事件啊、那其中呢有黑人中枪，有警察死亡。那当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哇，那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这部电影呢，为什么对了解美国这些年来特别是过去一年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的事件很有意义的原因，是因为它也凸显出来了，从警方的角度来说，为什么他们跟黑人之间的这种执法关系会这么样的紧张。因为呢，其实在很多的暴力事件当中，黑人的确也都是这个携带武装，然后呢造成原警死亡的一些很重要的原因哦。就如果你从数据来说的话，这个比例几率啊，对他们对警察来说是大的。因此呢，他们对于面对黑人的时候的这种执法都会特别强硬、特别紧张了。哦，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真的是就硬着干了。哦，那调查局内部就开始出现了讨论。其中有一个场景也非常非常的这个有意思哦，非常让人印象深刻。这个老板他问了 Roy， 如果他的女儿有一天带了一个黑人回家怎么办？好，这句话呢有两件意涵非常严重。第一个是为什么要问说带了黑人回家怎么办？这显然是对黑人一种歧视嘛，带黑人回家就带黑人回家 ，OK， 这是第一个。但是除了种族歧视之外，这其实还包含了一个对于意识形态上面的一个落差。我刚刚讲的这是一个冷战时代，这位呢 FBI 的老板他问这个就是白人警探 Roy， 他问他的第二句话是说，你过去打寒战的时候你的理由是为了生存，但是现在尽管战场是在国内，你一样在打仗，你一样在，换句话说，他是一样在反对这个所谓的共产党，或者是反对这个要威胁我们生活方式、哦、自由民主社会的这种势力。他其实是把这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的。那这个时候呢，这个 Roy 他也被说服了，而这个 Roy 呢，他就是操控这个 O'Neill 这位卧底的一个警探。那这当中呢，当然也有这个 Bill O'Neill 这一位卧底呢，他因为很擅长设置警铃啊等等，他就被升为保安组长，在黑豹党里面，所以就跟《无间道》剧情一模一样，他变成要自己查自己，是吧？他因为他是保安组嘛，对。那可是组织也的确开始发现有些内鬼，因为 FBI 的确安插了非常多的卧底在这个组织当中。那就有还蛮多的这种状况出现，比如说有内鬼被抓到，那后来呢就被杀害丢到河里。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整部电影的过程当中哦，的确你看到的并不是非常洒狗血，就是说黑人啊很可怜啊，一路被歧视啊，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它其实是在凸显出两个族群或两群人之间，他们是如何因为许许多多的因素跟事件的发展，然后导致彼此的对立跟摩擦， 然后呢，你又看到另外一方面，这个 Fred Hampton 他如何利用他自己的这种煽动性跟这种组织的能力，去团结很多看起来利益矛盾的人群。哦，那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看待呢？其实坦白说，我自己个人认为，对于 Fred Hampton， 他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但他讲的话呢？有很多其实是为了要能够获得群众的支持而讲的，他是为了让群众的情绪更加激动。如果我们现在从回头看哦，从我们自己从台湾的社会或者是民主的社会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是其实是希望人们或整体的舆论是更越冷静越好，因为当你越冷静的时候，你越能够仔细的去理解或去思考某一些事情对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但是对于一个运动者来说，他们需要的是激情。哦，那最后呢，故事的结果，我先讲历史的真实事件。在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呢，这个 FBI 呢，是策动了这一位卧底。哦，这位卧底呢，他就这个在 Fred Hampton 的这个饮水当中下了安眠药，然后让他睡着。然后呢，当夜呢 ，FBI 的这个 FBI 跟当地警察这个SWAT team 就攻入这个建筑，然后呢对里面的人开枪。那在整场攻坚行动当中呢，黑人这一方只开了一枪，而这一枪还是因为被枪击击中之后的肌肉自然反射。然后呢，那个警方呢开了九十几枪，哦。里面呢造成了多人死亡，那当然也包含了这个 Fred Hampton， 他被近距离用对头部哦射击，所以几乎是行刑式的射杀。所以这件事情哦，坦白说，你如果去回顾的话，这件事情发生在美国的1960年代，也就是我们认为那个民主、自由、哦、法治、民主模范的这个国家。它是距离我们如此之接近，哦，那这其实是冲击到我们很多，因为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就像我说的冷战的背景以及种族歧视的一个环境。我们其实不要认为就是说哦，哪一个国家就一定怎么样，其实民主跟民权都是争取而来的，然后呢都是一连串的演化。每一个社会都面临了很多问题，那民主自由其实不是一步就可以到位了，并不是说哦谁谁谁他在阻碍民主的过程、民主的发展，反而是有很多很多的每个人的小行为都有可能在阻碍，让民主哦走回倒退路。这件事情我们其实真的是要非常非常小心。那后来哦，在事件的发生之后。其实非常夸张的一件事情是，当时哦死了这么多人，而且警方显然呢有执法过当的问题。那最后呢，法院当时是以这个合法哦合法射杀结案，所以你就会想到说这到底是有多么荒谬。而这件事情一直后来就打了民事诉讼，一路缠讼到了1980年代才终于达成了民事的和解，所以就是赔钱啊。可是各位要知道，就是说民事的和解不代表就是它只是和解，就是赔偿，它并不代表在刑事上面就是这些警察会受到追诉。所以这其实也是 well 可能不只是迟来正义，而且也是不完整的正义啊。好，那这是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那至于电影里面的结果如何呢？我觉得就是留给大家来看咯。我不希望做太多的剧透哈。那在这边呢，希望大家可以享受，就是去看一下这个 Fred Hampton 他在剧中的这种煽动性以及那种纠结，哦，私人的情感啊，那种纠结。那还有这个 O'Neill， 他是如何的这种矛盾，他到底在白人的警察跟他黑人的这个同胞之间，他最后是怎么样做抉择，他是受到什么样的这种纠结这样子。好， 好，那这部电影呢，推荐给大家。然后呢，刚好镶嵌在我们最近发生的这些关于种族议题的讨论当中。虽然这一起攻击事件，发生在亚特兰大的攻击事件，目前还没有完全被证明是这个种族攻击事件，因为我们还不知道这个犯案的动机。但是呢，多数就是死亡的人啊，死亡人为亚裔这件事情，而且死了好几个哦。那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足以让我们去讨论说，这个亚裔群众在过去几年一直在处于弱势而且被歧视的状况。那将心比心，希望你呢，如果你在你的社会处于多数的话，请特别特别注意，不要假定，不要因为这个人的外貌或皮肤的颜色去假定他一定是什么样子或一定是怎么样的性格，因为呢，这些都会是种族歧视行为的开始，你会不自觉之间犯了一些种族歧视的事情，那最后有可能是一发不可收拾的，非常可怕。好啦，那今天呢聊的话题比较沉重哦，那我们就暂时到这里。那下面呢，结束之前呢，我们来放一首歌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Mysterious Horseman。